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上次保罗上次着重在说明神的话没有落空啊，记不记得？我们说接下来他的解释主要是，我们如果把他解释的话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神的话为什么没有落空？因为神是用拣选的方式来确保他的旨意跟他的计划必定能够实现，不是靠我们这些不可靠的人，我们的行为，我们要做的事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因此神是用拣选的方法来确保他的话必定不会落空。那但是特别到了第十节十三节讲到神拣选的方式的时候，他又非常的强调，我们上次说到他把说不在乎人的行为，不是基于人所做的任何的事，而是基于神自己他做的选择。所以把这两方面并列也是一个对比，强烈的对比，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神的拣选完全是神所做的事，完全不基于人所做的任何事。好，那保罗讲到这样子，神的拣选是如此，就显然有人就会开始产生疑问啊，或者说有人就会提出反对。因为呢，一直到今天，就连我们很多基督徒还是有这种观念，我们都是会要争论说，怎么可以这个人他上半辈子他做得那么好，怎么他所做的都不算数，为什么他还要被定罪？虽然他不信，然后他为什么要被定罪？他还不是做了很多好事，或者说做了很多善行，或者我们总觉得人所做的怎么可以不算数啊？所以就有人就会开始产生疑惑了。因此保罗呢，在这一段十四到二十三节，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他就针对神的拣选这个问题，他要做进一步的说明啊，要做进一步的说明。那我们看见他用的形式还是我们在罗马书很熟悉的，从第二章我们就已经提过，叫做激烈争论的方式。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假想一个人跟他对话，然后用问答的方式，他用这样的方法来说明，进一步说明关于神的拣选的问题。好，那所以呢，这个怎么讲？这个神拣选的问题不仅是当时保罗他预期很多人会有的一个困惑，我想在今天我们现在的人来说，连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会有这种困惑存在啊。如果你读旧约的先知书，你就可以看见人对于这种，就是说人还是非常有这种积功德的这种观念，好像我们人所做的在神的眼里面怎么可以都不算数啊。所以你看以西结书在第三十三章就讲到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行恶，但是然后他悔改，那他所有做的恶都不算。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做善的事情，然而他却转去行恶，他所有的善事都不算。于是以色列人就说，神不公平，那个作恶的人怎么可以做了那么多恶，到后来悔改就可以不算？那个行善的人做那么多善，他只不过后来转去行恶了，怎么可以连他的善行都不算？所以他们说神不公平，神说我怎么会不公平啊？所以神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那关于这一点，我等等再来进一步讲解。刚刚我提到这以西结书三十三节，等我们讲到这个十四到十八节讲完，我们会回到这个问题再来看。好，那然后我们要 请大家，我没有写在讲义上哈，你们可以把它加上去，还放在第一集后面。请把这一段呢，我们来再分成小段，就是14到23节啊，请将14到23节再细分成小段。因为我没有出，因为我想应该是很容易分哈，但是我想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再试试看。14到23节，我们再把它分成小段。正确，但是我把它稍微调整一点点哈。确实，14到23，先可以分两个大段落。这个是从它那个结构很清楚，提问题然后回答啊。我们说这个激烈争论的方式，所以14节到18是一个段落，19到23是第二个段落。但是在14到18这个里面呢，14节是问题，对不对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把14节分出来，14节是问题跟回答，14节是问题，但是也有回答啊，马上给一个很清楚的回答，14节。然后呢，15、16是第一个部分来解释。然后17、18是第二个部分来解释，解释他的回答。因为你看15节开头有一个连接词因为，17节开头也有一个连接词因为，啊，所以14节提出问题跟回答，15节到16节还有17节到18节是两次来说明他所做的回答。那19节是问题，19节是问题，20节到22节是回，20节到23节是回答，20节到23节是回答。那当然，在这个回答里面，你可以再分成20到21节是就是说着重的。啊，不过其实还是应该是连在一起，因为21节就会引进22、23节哈，所以19节是问题，20节到23节是回答。这是我们把这个结构稍微看一下。那我们就来看第一部分的问题，在14节，保罗提出什么问题，然后他立即做出什么回答。14节的问题，保罗说什么？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他想象说，因此有人一定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个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那保罗立刻做出什么回答？断乎没有。好，我们先看那个问题本身哈。我们中文是写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我没有注意看看 NIV 跟 NASB 哈啊，但是呢，这个不公平这个字原文是不义 unrighteousness， 所以问题本身是难道神有什么不义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前面提到神的拣选完全不是基于人的行为，单单是基于神绝对的主权，他的呼召，他所做出的选择。所以有人就会问说，难道神是否不义呢？啊，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人就会想，怎么可以不完全忽略人所做的，那通通是照神的意思做，难道神是不是不义呢？好，那但是这个不义，我们要来明白一下，这个不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么基本上这个字有三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就是不公平，这是最一般的这个字一般的意义，不公平。所以难道神是不是不公平啊？或者说那他会抗议说神是不是不公平。第二个意义呢，这个不义是指的神对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不信实，神对他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不信实，或者换一个说法，神对他给以色列的应许不信实啊。神跟他们立约，神给他们应许，其实是同一件事。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神对他跟他百姓立的约不信实， 或者说神跟给他们的应，神对他给他们的应许不信实啊。为什么这个不义会有这样的意思呢？我们复习一下啊，公义就是 righteousness， 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说神是公义的，那个公义的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这个其实我们已经讲的太多太多了，不过大概都还没有到脑子里面去，所以讲不出来。公义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说，哎，对，把一个人该得的份给那个人啊，所以这叫做公义，因为这个人他该得的我给他，这就叫公义。所以对行恶的人就怎么样，要罚，行善的人要赏。所以你要记很简单，我们中国人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公义就是把一个人当得的给他。所以对作恶的神就一定要施行刑罚，对行善的神反过来要给他什么奖赏，按他所行的来怎么样报应个人，这就是公义。所以换一个说法，就是按他所行的来报应他，这就是公义。好，那么因此这里为什么说是不是神不义，是指他对他跟他百姓立的约不信实呢？因为当神跟他百姓立约的时候，神应许要给他们这个福气，神就该照他应许的给他们。如果神没有照他应许给他们，就是神不义，懂吗？啊，所以这里说第二种义事，事实上也是旧约圣经的作者，他们常常这个字就是用在神对他跟他百姓立约不信实，或者说神对他给他百姓的应许他不信实，换句话说他没有照他应许的给他的百姓。啊，这就是第二个意义。但是第三方面，这个不义可能的意思，可能的解释，不是指神对他百姓立约不信实，而是神对他自己不信实，或者说神对他自己和他的品格他的属性不信实，或者我们讲的比较口语化一点，神不忠于他自己。我们可以是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启示神的品格，是不是神的圣洁、公义、慈爱等等，如果他做的事情跟他自己的品格违反的话，这就是他对自己不信实。所以这是第三个可能的解释。难道神有不义吗？意思就是说神这样子做，他说他的拣选完全是随着他自己来做决定，那是不是跟神本身的品格不符合呢？是不是神对他自己有不信实的地方？他这个做是否符合他的本性呢？是否符合他的属性跟品格呢？这是第三个可能的解释。那在这三个可能解释里面，我想第一跟第三都有可能，第二不可能。为什么？第二在前面六到十三节已经在说了，神的话是怎么样不落空的，所以不可能是，比较不可能是第二。因为第二我们知道上次已经在讲，保罗已经解释了啊，他的话没有落空，换句话说他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并没有落空，所以一跟三都有可能。那等一等我们再来从接下来保罗的解释，我们可以从一的意义或者三的意义来解释哈。那回答是断乎不可，这个是我们看到保罗每一次在这种激烈的争论的时候，他都用这种叫做强烈的否定啊，他不是说哦或许不是吧，可能不是吧，断乎不是，是非常强烈的否定。好，接下来十五节到十八节，保罗就针对他所做出这个回答，断乎不是，神绝对不是不公平，神绝对不是不忠于他自己啊，或者说对他自己不信实，那他就加以进一步的解释。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的解释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十五节到十六节，第二部分是十七节到十八节啊。那在第一部分十五节，保罗先引用神对摩西所说的话，然后十六节他根据他所引用的这句话做出一个结论，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保罗是引用神对法老所说的话，然后根据他所引用的，他做出一个总结。好，所以这两部分结构是一样的。十五节他引用神对摩西说的话，十六节是根据他引用的这句话做出一个结论，十七节保罗引用神对法老所说的话，十八节他是根据前面十到十七节做出一个总结。啊，这是我们看保罗他的解释。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部分。当保罗引用神对摩西说的话，这是出自于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 B， 也就是十九节的下半。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 B， 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其实这一章圣经我们提过好多次，好多次。那在三十三章，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他就告诉摩西说他不跟他们同去，于是摩西他就求耶和华与他们同往，因为摩西对耶和华说，既然你对我说你按我的名认识我，我也在你眼前蒙恩，因此求你与我们同去，否则别人怎么知道我们是你的百姓啊？好，所以在十七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以这个理由来祈求耶和华，就应允了他。确实耶和华说，我是你是在我眼前蒙恩，而且我是按着你的名来认识你，所以你求我与你们同去，我答应。但是当耶和华答应了以后，摩西进一步提出一个要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于是耶和华怎么回答呢？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摩西求耶和华向他显出耶和华的荣耀来，但是从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圣洁的神，我们罪有罪的人不能在圣洁的神面前直接用我们的眼目看见他的荣耀，因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存活，我们神的荣光就会击杀我们，因为他是圣洁的啊，神的圣洁他不能够与罪并存。好，所以呢，耶和华说，我要在你面前怎么样经过，他说我的荣耀要在你面前经过。好，可是我的荣耀怎么样经过呢？十九节耶和华的回答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这个一切的恩慈，恩慈这个字英文是 goodness， 是良善啊，我要显我一切的良善在你面前经过，而且呢，当我的良善，一切良善在你面前经过的时候，我要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摩西求耶和华显他的荣耀，可是耶和华告诉他说，我从你面前经过，你不能直接看我，所以呢，我要用手托着你，把你托在这个磐石这个缝隙里面，等我过去，你只能看我的背。但是在十九节耶和华说明，他是要让他一切的良善在摩西面前经过，然后宣告他的名。那在三十四节我们看，于是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三十四节第四节啊，因为三十四章第四节，因为神就叫他说，你回去去再找两块石板，然后再回到我面前来。所以三十四章第十节第四节，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这里就是前面耶和华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良善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恩待谁，要怜悯谁怜悯谁。所以我们看见第二天摩西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就从他面前他的荣耀他的良善就从他面前经过，然后耶和华向他宣告他的名。所以我曾经告诉大家，所以耶和华的背就是耶和华把神学给摩西，就是 theology 啊，或者说就是关于神的真理给摩西。我们不能看神，对不对？所以神就透过启示他自己关于他的真理，使我们透过真理这些真理来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告诉大家神学很重要？我们今天大部分很多时候，就是说这是我们传道人的亏欠，我们没有把神学说给大家。当然现在人也不爱听，现在人要听就是笑话啊、幽默 OK 故事 OK， 或者我们就是很表面的读神的话。可是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话的字面下面去找到那个神学的真理啊。所以呢，神的神学是把神自己启示出来，使我们透过这个来认识他，看见他的荣耀。那因此他就宣告他的名，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这里显出这位神是满有恩典怜悯有丰盛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啊。所以就提到他赦罪的恩典，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过和过犯。但是马上神虽然是有这么丰富的慈爱，但是他马上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是有丰富的恩慈跟怜悯，丰富的慈爱，不轻易发怒，所以呢他有赦罪之恩。可是他也是不跟罪妥协的神，换句话说跟罪是不能够并存的，所以他要追讨我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句话呢常常被误解啊，有一些讲内在医治的这些很多这样的团体，他们用这节经文来发展一种学说哈、啊，我称它为学说，因为那不是圣经的真理。说我们祖先受的咒诅会遗传，我们会承受祖先所受的咒诅，所以在他们的内在医治里面，他们要 denounce， 要好像断绝从祖先而来的咒诅。他们的经文根据就是这个，因为呢，神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他说你祖先受的咒诅会子孙会遗传承受。为什么？因为神要追讨这个罪啊。但是在这里其实真正的意思是神是不怎么样，绝对不轻忽罪，绝对要刑罚罪。所以如果一个父亲犯罪，而且子子孙孙也跟着犯罪，那么神就一定要追讨到底，自父及子在，就是说神绝对不会容许罪不受该受的刑罚，或者说神绝对要对付罪啊，因为圣洁的神跟罪是不能并存的。所以呢，如果父亲犯罪，儿子几代跟着犯罪，那么神怎么样？神一定要追讨到底，神一定要追讨到底。神就是不能够纵容罪。所以我们要把圣经的真理放在一起来看。所以我也跟大家提过，在生命记24章，摩西的律法里面也说，父亲怎么样不担当儿子的罪，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罪来担当刑罚啊。那么以西结书18章我们也说过，以西结书18章说，有一个父亲他遵守神的律法，他就必存活，可是他的儿子没有按他父亲所行的，却去行恶，这个儿子就不能存活，一定要灭亡。但是他又生个儿子，这个儿子不效仿他这个作恶的父亲，反而是行善，那 那么这个儿子就要因他所行的善存活。所以圣经神是公义的，对不对？把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所以绝对不会说爸爸的罪要追讨在儿女的身上，好像那种罪的那个前一代受的咒诅要由后代来承继续的承受，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啊。那所以这里的意思乃是说神不绝对不放过罪，所以如果你父亲子孙都不断的继续犯罪的话，神会一直追讨下去啊，定义要刑罚罪，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然而圣经在别的地方的经文很清楚的显明，每一个人是要为他自己的罪来承担这个罪的刑罚。第十八章啊，好，所以呢，好，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告诉摩西，摩西求耶和华显出他的荣耀，于是耶和华就说：“我会把我一切的恩慈、良善。”我所有的良善我会在你面前经过，然后我宣告我的名，换句话说就给他神学啊，给他神学。那在这个时候耶和华也向摩西启示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也是在宣告他的名。因此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看见当时摩西要求耶和华向他显出他的良显出神的荣耀，耶和华就答应摩西，他的良善要在摩西面前经过，而且要宣告他的名。同时在这时候他就向摩西启示他自己，他说我是那一位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的神。所以保罗从神对摩西所说的这个话里面，他明白了神自我的启示，神向摩西自我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原来神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的特质就是他是神，所以他有绝对的自由来向任何人来施怜悯，懂不懂啊？这是神的一个基本特质。今天我们一定要认识，从这个圣经的话来认识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今天多少人我们不让神做神，我们要质疑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甚至要论断他。可是他说他向摩西启示他的本质基本的一个特质，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他是神，他有绝对的自由向任何他所选择的人施恩典施怜悯，这是他就是神，他是神，他就有这个特有的啊本质，他是神特有的本质，所以这不是我们人有的，他是有别于我们啊。好，所以保罗在这里引用这句话来显明一件事情，神他的本质，他特有的一个本质基本的特质是他有绝对的自由向任何他所选择的人来施怜悯。于是接下来十六节保罗就从这引用的这句话他做出一个结论，所以他说呢，这不在乎，这是什么？这就是指神施怜悯啊，神施怜悯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要施怜悯的时候不在乎定义的，这个定义的英文就是说those who wills啊，就是说不在乎人的意志，或者说人的欲望啊，这个人内在的欲望，人的目的，这个定义哈、啊、，will 就是说我们心里想要这样，想要那样啊，所以这个人的意志，就是说人的 will， 人的意志是指人内在的欲望，人里面想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呢，神施怜悯。不在乎人心里面的欲望，不在乎人心中想要达成的目的，也不在乎奔跑。奔跑意思是指人努力去达成他的欲望或者他的目的啊。不但人心里面有欲望有目的，人奔跑意思就是说人会努力的 想要去达到他心中所想的、想要的，他心里的欲望，他心里的目的。因此，神施怜悯是不在乎人所有的能力，包括心里面的欲望，包括他努力去达到他的欲望啊。他人心中的欲望跟人努力去达成人心中的欲望，这就囊括了人一切的能力。所以，神向人施怜悯，完全不基于人的能力，任何人的能力，不管是意志的能力，或者实际努力去达到的那个能力啊，完全在乎发怜悯的神，就是完全在乎神的怜悯，完全在乎那位怜悯人的神，神的怜悯。好，这是他从前面引用的经文，他就做一个结论。好，那从这里15节到16节，我们看见保罗他仍然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啊。前面的拣选是强调神绝对主权，在这里他引用圣经上的话来再一次强烈的坚持神有绝对的主权。 OK， 那等一等，我们最后我再来说，如果是那个问题本身是不公平呢，或者是是不是神对自己不信实啊？然后我们看17节，他就再引用神的话，这一次他是引用法老，神对法老说的话。只是我们看17节，他是说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所以你这里你就看见圣经的话跟神是相等的，圣经上说的话就是神在说话。所以呢，他其实是引用神对法老所说的话，但他却说是经上有话对法老说啊。圣经对法老说的话就是神对法老说的话，那是引用出埃及记9章16节。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9章16节。出埃及记我们知道第4章到14章是神差摩西去带领他的百姓从埃及地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啊。那么在第9章是神差摩西再到法老面前去对法老说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啊。所以我们看1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他是引用16节，但是在出埃及记神是说我叫你存立，在这个保罗引用他说神说我将你兴起来啊，神对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啊。那么神告诉法老，他兴起他有一个目的，目的是要在法老身上彰显神的全能，而且要使神的名传遍天下。我们先看神使法老兴起，神使法老兴起，一方面的意思当然是神把法老放在历史的舞台上。换句话说，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神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好，所以神把法老兴起，当然最基本就是说神把他放在历史的舞台上。换句话说，是神让他能够站在法老这个位置上。做担任法老，但是然后我们从上下文，因为18节他做一个结论，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神使法老兴起，一方面是他把他放在历史的舞台上，而且另外一方面是神叫他的心刚硬。从上下文来看，包括神叫他的心刚硬啊，所以我兴起你，是我把你放在历史的舞台上，而且我叫你的心刚硬，我叫你的心刚硬有一个正面的目的，这个正面的目的是 我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而且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因此，我们从出埃及的记载看，确实因着法老的心刚硬，才使得摩西行出一系列的神迹。因为他一再刚硬，所以摩西就一而再再而三行许多的神迹，最后是击杀埃及全地的长子。不但如此，法老王后悔，他跟他的军兵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曾使红海分开，让他的百姓走过干地，可是却把法老跟他的军队淹没在海水里面。所以因着法老的心刚硬，神才能够借着摩西行出一系列的神迹，降下十灾，而且分裂红海。所以这样子就怎么样，在法老身上彰显神的权能，彰显神的权能。如果不是这样，一次很简单，好吧，就行一个神迹，然后就说，或者说法老没有刚硬他的心，他就让他们去了，那就不没有机会来显出神的权能。而法老一再的刚硬，就使得摩西可以行出一系列的神迹，降下十灾，而且把红海分裂，彰显神的权能。不但如此，叫埃及人来看见耶和华是神，并且他的名要传遍天下，也就是同时耶和华的名就传遍周围其他的国家。这个我们从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就可以看见，当约书亚他们过约旦河，他派两个探子，过约旦河之前派两个探子先到先过去探一探，那么就到了妓女拉合的家，妓女拉合就说这样的话，在约书亚记第二章，他说第十节第九节，他就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他的名要传遍天下，那些迦南地的人都听见耶和华所行的怎么样大作为，他们的心就都消化了，耶和华确实是创造天地的神。好，所以呢，保罗引用神对法老说的话，意思就是说，神刚硬法老，使他的心刚硬，有一个正面的目的。好，于是保罗就在九章十八节就做出一个最后的总结，他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们是从这一节我们可以推我们就说我们来明白前面神兴起法老，包括神使他刚硬，好，不但把它放在历史舞台上，好，但是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个问题，那么在这个保罗的结论里面是神刚硬他的心，但是我们如果读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也看见四到十四章里面有时候是法老刚硬他自己的心，因此我们就会有人问了，那到底是法老先刚硬他的心以至于神就审判他进一步刚硬他的心，还是神先刚硬他的心所以他才刚硬他自己的心，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所以又回到我们的老问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四到十四章，我为什么花这个时间，就是还是教大家读经的方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怎么去明白神的话，好， 出埃及记四到十四章里面，第一次讲到法老的新纲领是在四章二十一节。四章二十一节，四章二十一节是第一次神要差摩西去法老那里见法老。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这是第一次出现啊！我们现在是先看这个经文，好。但是接下来啊，你们把这些经文写一下。接下来七章第三节、九章十二节、十章第一节、第二十节、第二十七节、十一章第十节、十四章第四、第八、第十七节。我再说一次哈，七章三节、九章十二节、十章一节、二十节、二十七节、十一章十节、十四章四、八、十七，连同四章二十一节，这些经文都是说神刚硬法老的心啊。我们就先来观察啊，所以第一次说神，第一次论到法老的心刚硬，是神向摩西预言他要叫法老心刚硬，那里是神刚硬法老的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刚刚提到这些经文也都是神刚硬法老的心。然而另外一系列哈，八章十五节还有三十二节，八章十五、三十二、九章三十四、十三章十五、九章三十四、十三章十五，这些经文乃是说法老刚硬他自己的心，这些是法老刚硬他自己的心。好，还有第三类，第三类七章十三节、二十二节，七章十三节、二十二节，八章十九节，八章十九节，这第三类是法老的心刚硬，但是是被动式。虽然是被动式，可是没有说明是谁主动做成的啊。这第三类也是讲到法老心刚硬，而且是被动式，但是没有说明是谁主动做的。神刚硬法老的心是谁主动？是神主动。法老刚硬他自己的心是谁？是他自己主动。那这第三类呢？第三类都是说法老的心是被刚硬，可是他没有说是被谁刚硬。好，那从出埃及记四章到十四章，我们刚刚做的这个观察跟归纳啊，有三类。一类说神刚硬法老，一类是法老刚硬他自己，另外一类说他的心是被刚硬，可是没有说被谁刚硬。我们没办法做出一个结论是谁先刚硬谁。虽然摩西去见神，神预言他要刚硬法老心，可是那并不表示说是神先开始，有可能是法老先刚硬自己心，然后神才刚硬他。那因为当事情就说当摩西真的去见法老的时候，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叙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乃是说法老先刚硬他的心，在第八章啊，第一次摩西去见法老，然后说到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不，对不起哈，不是第一次，前面已经说到他刚硬，可是第一次提到法老的心刚硬。我们刚刚说第七章虽然有两次提到，七章十三节跟七章二十二节都讲到法老心刚硬，可是这两次都是没有讲谁主动，没有讲谁主动，是用被动式，可是没有讲是谁使他心刚硬。到了第八章的十五节，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这里的硬心是法老刚硬自己的心。然后第九章，我们刚刚看引用的这个经文，又是神对摩西预言说法老心会刚硬，可是神又说是我刚硬他的心。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在这个出埃及记的记载里面，我们不能做出最后清楚的定论，是谁先刚硬谁的心。所以呢，还是回到我们一直说的 啊，神绝对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怎么样？这两样圣经没有把里面的逻辑关系做一个清楚的说明，意思就是说，即使出埃及记，神的话也没有清楚的说出来，法老的心，他刚硬自己的心，跟神刚硬他的心，二者之间是怎么协调的？就是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怎么样协调，仍然是没有说出来。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里我们看见，从九章罗马书九章十四节到十八节，保罗所着重的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好，那我们就回到问题来看，问题是说，难道神有不公平吗？我们如果是采取公平不公平这个意思，好，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后面保罗他所提出的解释？如果这个问题本身是难道神有不公平吗，那保罗说断乎没有，神绝对是没有不公平。那他的辩护，他所为神的公平来提出辩护，他是宣告神的怜悯。保罗为神的公平来辩护，是宣告神的怜悯。为什么呢？从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我们已经看见怎么样，世人都犯了罪，是不是？世人都犯了罪。好，所以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死，没错。啊，如果你要说公平，所有的人最公平，神如果公平的对我们，我们都该死，对不对？因为前面罗马书保罗已经说了，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那如果说公平不公平，最公平的就是我们都该死。OK， 然而神怜悯我们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该得？不是我们该得。所以保罗在说到神没有不公平的时候，他提出的理由，他是宣告神有权怜悯。因此呢，神如果怜悯谁，神没有不公平，因为他是向不该得、不配得的人施怜悯。而如果神刚硬谁，神也没有不公平。为什么？因为他所刚硬的人本身，他的命运本来就是死亡。他刚硬他，只不过是让他仍然在他该得的命运里面，并没有不公平，懂不懂？所以为什么他为神的公平来辩护的时候，他宣告神的怜悯？因为我们人该得的，如果要论公平的话，我们每一个人该得的就是死。所以当神要怜悯的时候，他没有不公平，因为他是给不该得怜悯的人，不配得怜悯的人，所以他有他的自由，他要给谁就给谁，这不是公平不公平。而当他使谁的心刚硬，他也没有不公平，因为这个他所刚硬的对象本身的命运就是死亡。他使他刚硬，他这个人仍然是怎样？仍然是承受他自己本来该得的，所以神没有不公平。好，如果是这个神，难道神有不义吗？是指神对自己是不是不信实呢？假设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保罗也是宣称神没有对他自己不信实。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引用神对摩西说的话，神向摩西自我启示，启示他自己。他启示他自己说，我有一个我所具有的一个独一的特质，那就是我是神，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可以自由地向他所选择的人施怜悯。因此保罗引用神对摩西的自我启示来说，神的拣选并没有背负他自己，相反的是跟他所具有的特质是符合的，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神，我们就要让他当神。他是神，他就是 有这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他向摩西启示他自己，他显明他的这个特质。我们必须要认识神，这就是神，他就有拥有这个权柄。那所以呢，他拣选的行动完全符合他的基本的品格，同时他拣选的行动也是符合他的旨意跟计划。因为接下来他说他要刚硬法老有一个正面的目的，要使他的全能能够彰显出来，要使他的名能够传遍天下。所以他的拣选的行动完全符合他的品格，也完全符合他的旨意跟他的计划跟他的目的。所以他没有对自己不信实，好吧，就是说这两个意思都可以，这两个意思都可以。所以神没有背乎他自己，他拣选不按人的任何人所做的，完全按他自己的选择，这是合乎他所具有的品格。神他向摩西启示的时候启示他自己，他就显出这是他独有的，同时也合乎他的旨意跟他的计划。他叫法老刚硬，所以使他的荣耀可以显出来，使他的名可以传遍天下，这本来是他要做的事。他的旨意跟计划就是要彰显在法老身上彰显他的荣耀，而且要让他的名传遍天下。所以呢，他没有对自己不信心。好，有没有人有问题这一部分？我们再接下来看下面一段，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三节。首先我们看十九节，这是一个简单问题。十九节反对者提出什么问题？啊，一个还是两个问题？两个。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这个他是谁？神啊。那第二个问题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好，那我们还加上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保罗会接下来提出这个这就是说有人会这样子反对？就是说跟前文有什么关系，或者是这样讲？为什么反对者会提出这两个问题？因为前文十四节到十八节怎么样？保罗强调什么？十四节到十八节，保罗就是强调神有绝对的主权，而这个在旁边假想有一个人在听，他就说：“那他为什么要指责我呢？有谁抗拒他呢？他要叫谁刚硬，谁就刚硬啊！对对，有谁抗拒他呢？他要叫谁刚硬，谁就刚，谁在抗拒他的旨意呢？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就会接下来他仍然假设有人会听见他所在十四节十八节所做出的回答跟解释，就会进一步提出这样的疑问。事实上呢，我们接下来会看这个还这已经不是疑问了，这已经是对神发出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论断或者说是挑战。好，那保罗怎么回答？是谁？对，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保罗是用一系列修辞的问句来回答，啊，这跟前面不一样，他没有讲一个断乎没有，他是用一系列修辞的问句来提出回答。所以呢，第一个问句是二十 A， 你这人呐、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这是第一个问句。第二个问句是二十 B， 他说：“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成我呢？”第三个问句是二十一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你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第四个问句：“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
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镜上。所以有四个问句哈，22-23节也是一个问句。这个中文看起来比较好像不觉得哈，其实那也是一个问句。好，在这四个问句里面，我们刚刚读过一遍，大家仔细的看，你会发现保罗并没有在这四个问句当中提供逻辑的解释，他在这四个问句没有提供逻辑的解释来说明神他决定他的选择，神自由的选择跟人的责任之间怎么来协调啊？因为他说这样，他为什么还指责人？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就是讲神绝对的主权，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他没有加上说哦，但是人也有人的责任，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是，他用这四个问句没有以此来提供解释，说明神的主权的选择跟人的责任之间怎么协调。相反的，这四个问句是更进一步的强调神对他的造物者有绝对的自由做他想做的事。你可以说保罗的回答是变本加厉的做更进步的强调神有绝对的主权，他对他的受造之物有绝对的自由做他想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看保罗他对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他怎么回答。那我们先来把这四个问题看一下，我们再来做结论啊。第一个，他说你这个人呐，英文就是 old man 啊，就是人呐，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那你看英文圣经就是 answer back， 就是回嘴。我们做父母的，孩子，我们跟孩子说话，孩子回嘴，我们很生气。你竟敢跟我回嘴啊！所以，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回嘴？那所以这里人呐，开头人，然后向神，这个神是在最后，所以呢，人跟神形成一个对比，强调我们人这个附属的地位，啊，强调我们人附属的地位，啊，是被受造的地位，或者说是次等的地位，我们跟神是不同的，不能够同列的。不能够并列的，所以人跟神这形成一个对比，强调我们人是附属的地位。好，第二个问题，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同样，受造之物跟造他的也是强调我们人附属，我们是被造，强调我们人这个附属，我们必须依靠神，同样是强调的受造之物跟被造的，造我们的啊，跟受造之物是强调我们人在神面前我们是依靠和附属的一个地位，我们在神面前所具有的一个地位是依靠跟附属的地位。然而这一节经文呢是指向以赛亚书29:16，以赛亚书29:16，以赛亚书29:16，我们读一下哈，他其实是引用16b 啊，他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以赛亚书29:16，所以是后面一半，我们被造的怎么能对造我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他这里是说他没有制作我，或者说他没有聪明，他不是一字不差的引用，但是他这个引用确实是来自于以赛亚书29:16啊。好，但是受造跟被造还是强调我们人在神面前依靠跟附属的地位。第三个问题，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这个是引自于以赛亚书，对不起，45章第九节，以赛亚书45章第9节，或哉， 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喘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所以这里有一个窑匠，因为他是说喘弄他的，所以这个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一团泥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呢？强调窑匠的权柄，窑匠可以自由的用泥块来做成不同的目的的器皿，为了不同目的的器皿，它可以做成贵重的器皿，也可以做成卑贱的器皿，是为了不同的目的啊。这个贵重跟卑贱主要是强调为了不同的目的啊。好，所以强调窑匠有权柄。那我们把前面这三个问题来总结一下啊，这三个修辞的问句，第一个都强调人类跟神之间存在的那个鸿沟，我们人跟神是不能够并列的，而且有极大的鸿沟，它是创造，我们是被造，我们是附属，是依赖它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引用这些经文，他所斥责的不是那种出于诚恳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存着诚实的心愿意接受神任何的回答，存着这样的态度来发问。保罗不是斥责这一类的发问。好，再说一次，保罗不是在责备一个人存着诚恳的心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存着诚实的心愿意接受神任何的回答，这样一种谦卑的态度而向神而提出这个发问啊，提出十九节的问题。保罗不是斥责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他跟神在对话，你看他就是一个诚实的要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他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完全诚恳要接受神任何的回答。所以你看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说我是灰尘我还敢问你啊？然后他一直问的时候，神啊，他说我你不要发怒，我再问一次啊，我再说一次我就不说了。然后他又说你不要发怒，你容我再说一次。他是存着诚恳的心想要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他的心诚诚实实的，他愿意接受神任何的回答，是一个顺服的心提出发问。这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责备的啊。保罗在这里所责备的第十九节，那个人发问的人说，这样他为什么还指责人，有谁抗拒他的旨意？这样的人他们的态度是一个受造之物，他竟敢去论断造物者的作为，受造之物敢于去论断造物者的道路，就是造物者他的作为，而且他不把神当神，他的回嘴，他这样的态度是一种悖逆啊，他心里面是存着一种悖逆，他拒绝让神来做神啊，所以我们看见他竟敢去论断这位创造他的神所做的，他存着一颗悖逆的心，他拒绝让神来做神，那么而且他拒绝承认自己是受造之物，而且是罪人这样一个真实的地位，拒绝承认自己是受造之物，而且是罪人啊，这样一个真实的地位。所以保罗所责备的是这样一种的啊态度来问问题，来问问题，而不是像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他向神发问那样的一种诚实真实诚恳的态度，而且谦卑的要接受神任何的回答，那这个显然不是如此。这是这三个修辞的问句，一方面保罗要显明的，他用修辞问句虽然是问句，其实是有一个正面的答案在里面啊。好，同时保罗也借着这三个问题第二方面强调窑匠有权柄，有完全的自由，可以拿一团泥按着不同的目的，为了不同的目的 做成为了不同目的的这个器皿，窑匠有权柄拿一团泥做成为了不同目的的器皿。所以呢，以这个比喻来说明，同样神有权柄按着他的愤怒和他的怜悯来对待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神有权柄按着他的愤怒跟他的怜悯来对待我们这些堕落的人。那在这里我要提醒哈，神有权柄按着他的愤怒，我们不要把他想神想成是那种随己意发泄脾气的人。我们复习一下神的愤怒，什么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是神的圣洁与罪是不能并存的，而罪摧毁神的创造，并且怎么样？并且拦阻神的旨意实现，所以神必定要对罪施行罪所该得的刑罚，也就是必要摧毁罪。啊，所以简单的说，神的愤怒就是神的公义给予罪一个该做，对罪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啊，神的公义对于罪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使罪受到该受该得的毁灭，使罪受到该得的毁灭，这是神的愤怒。这是为什么耶稣第二次再来，神的愤怒要完全倾倒出来，那时候他要把地上所有的罪都要除尽，把地上所有的罪都要除尽。啊，所以神正如窑匠有权柄拿一团泥做成为了不同的目的的器皿，同样神他有权柄按他的愤怒或者按他的怜悯来对待我们这些堕落的人。那这是前面9章10到18节，其实保罗就是在讲这样一个重要的真理。好，最后一个问题，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就说是承受神的愤怒并且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那我们中文这样读起来不像问题，其实它本身是问题。这个倘若英文就是 what if 这样是一个问题，假若。但是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样没有直接的回答，不过从倘若保罗用这个字就表明这个问题，实际上保罗是在说，倘若神这样做，有谁可以质疑神的权柄呢？啊，倘若神这样做，神怎么做呢？神为了要彰显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他就多多忍耐和宽容那个可怒并且是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他为又要把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就是说，假若神这样做，倘若神这样做，有谁可以来质疑神的权柄呢？神他有绝对的自由做他要做的事。所以这个问题 what if 这样的一个开头就表明里面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哈。首先保罗说神他多多忍耐和宽容那个可怒，这个可怒就是说接受神的愤怒啊，多多忍耐宽容那个应当接受神的愤怒，并且他是预备好要遭受毁灭的器皿。换句话说，神多多忍耐宽容那些行邪恶的人啊，这些行邪恶的人他们是理当承受神的愤怒，而且是预备了要接受毁灭。所以如果神多多的忍耐宽容这些行邪恶的人，神的目的是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能。那这怎么讲呢？神他的愤怒本来可以立刻就倾倒在这些作恶的人身上，不过我这里要说明一下，这里说的愤怒还是指末世的愤怒完全的倾倒， 为什么？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说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意思就是说神的愤怒已经在人类历史当中已经向我们这些作恶的人已经显出来了。那我们在第一章后面保罗进一步解释怎么显出来，就是任凭，任凭啊。那任凭是什么意思？任凭是既然他们选择故意不认识神，要背逆神，神就再推他一把，让他更加的顺水而下，他就逞自己的私欲行各样污秽的事。所以保罗是在说明今天人类道德的败坏是根源于人首先悖逆，不把神当神，拒绝感谢神，拒绝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从这里开始，因为他们这样的罪，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已经导出来，因为神就任凭他们，神就再推他一把，以至于他们就怎么样，逞着心里的情欲，他们的悖逆使得他们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于是就逞着心里的情欲就行各样的污秽，包括同性恋，包括列出的很多的邪恶。 OK， 所以神的愤怒是已经在人类历史当中已经开始有倾倒出来，不过神愤怒全部的倾倒是要等到耶稣再来。那这里神的忍耐跟宽容没有把愤怒导出来，是指那个最后的审判。神本来可以在人作恶的时候就立刻把最后的审判加在人身上，可是神没有，神多多的忍耐宽容，单言最后的审判的来临，目的是要彰显神的愤怒，彰显神的权能。意思就是说，当神这样单言的时候，这些作恶的人他们作恶就会更加的变本加厉，就会更加的加强，以至于最末了，当神的愤怒最后审判倾倒出来的时候，就更显得神的愤怒是可畏惧的。这是神的本性。我们刚才已经说，神的愤怒不是他那种为私欲来发泄，是对罪做出公义的一个反应。所以就让人更认识神是公义的神，更让人认识神的愤怒是神对公义做出的反应。同时也是彰显神的全能，神的得胜就更加倍的体现出来，更加倍显。OK， 好，这是第一个目的。但是同时他说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个蒙怜悯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啊，那神的忍耐宽容一方面是为了要使最后他的审判倾倒出来的时候可以更加倍的彰显他的愤怒跟他的权能，同时神的忍耐跟宽容也给神有机会来向他所拣选的人施怜悯，来给神有机会向他所拣选的人施怜悯，这样来彰显神丰富的荣耀，来彰显神丰富的，不仅是愤怒而且神的怜悯，来彰显神丰富的荣耀。好，但是我们要稍微出来看一看，预备遭毁灭跟早预备得荣耀，我们看这两个字。预备遭毁灭是被动式 ，prepare to destruct to destruction 哈 ，to the destruction， 就是说他们是被预备要遭毁灭，是个被动式。但是在那里保罗没有说是谁预备他们，是神叫他刚硬，神预备他要遭毁灭呢？还是他自己刚硬自己，所以他预备自己来遭毁灭呢？没有讲那个主动的那个人啊，但是是用个被动式。然后呢，早预备得荣耀，我们中文没有翻一个字，原文有一个主词，就是他早预备要得荣耀，他早预备他们得荣耀。所以是谁早预备他们得荣耀呢？是神。神早就预备他们要得荣耀，神早就预备他们要得荣耀。好， 这个神早就预备他们，就跟第八章二十九节，神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预先定下跟早预备是一样的意思。好，八章二十九节前面我们看的哈。所以换句话说，那些蒙拣选的人是神在永恒的过去就早已经决定要向他们施怜悯。神在永恒的过去就早已经决定按着他自己的绝对的主权，他拣选了一些人要向这些他所拣选的人施怜悯，要向他自己他所拣选的人施怜悯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里保罗他用字都很小心的，预备遭毁灭他用被动式，可是他没有说是谁主动，还是留一个空白在那里给我们啊。可是那个预备得荣耀的，他说了是谁叫他们预备得荣耀，是神，而且是神早就已经定了，在永恒的过去就定了，他要向那些他所拣选的人施怜悯。 OK， 好。所以呢我们看见哈，这里保罗这个问题本身他是说神他单言那个本来在任何时候神都可以临到人身上的最后的审判，这个最后的审判本来神任何时候都可以临到人啊。我们现在会说是最后，因为神在单言，所以我们知道说还要等还要等还要等最后，可是其实不需要等最后，神随时都可以把这个最末了的审判就加在人的身上啊。而神单言这个他本来任何时候都可以加给人的最后的审判，首先的目的是要叫他的愤怒跟他的全能和他的得胜可以更加倍的彰显出来，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而且是最后的目的，而且是最大的目的，是他要施怜悯，他要施怜悯，而他要施怜悯是更高的，最终的是要叫他丰盛的荣耀可以怎么样，可以彰显出来。可以彰显出来，好，所以最终还是为了神，要显出神最丰，把神丰富的荣耀显给人看。因此，在这个神的愤怒的幽暗的背景之下，啊，本来神的愤怒显出来就是神的荣耀，但是神单言审判，就叫他的愤怒跟他的全能加倍的显出来。那在这样的一个幽暗的背景之下，却显出神恩典的光，神的拣选，神的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按他的拣选来怜悯人，神恩典的光才加倍的更光的照耀出来，更光耀的照出来，而神丰富的荣耀就更加倍的显出来。能不能了解那个好，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把神丰富的荣耀显出来，这是神他的旨意。所以保罗他没有用逻辑把人的责任跟神的主权给我们做清楚的解析，随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而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这样子一层一层的让他的愤怒跟全能都加倍的彰显，而在这个当中就可以更进一步他向人施怜悯，而这个愤怒跟全能的彰显又形成一个背景来衬托他的怜悯，最后衬托他那丰富的荣耀，让神能够得到他该得的荣耀。所以你看保罗在第九章讲到第十一章最后他不能不称颂神，深哉神的智慧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然后他就赞美神，最后万有都是本于他，而且也依靠他，而且是为了他，荣耀归给神。所以真的是很宝贵神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好好这样读，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圣经所启示神，我们对神有真正的敬畏。我们今天真是随便读经，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我自己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受造的，而且是罪人，这是我们真实的地位。 那位神是这样的，独一超越，尊贵荣耀全能，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让我们自己个人都来审查我们对神的态度，然后可以有一些分享。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